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他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高雄室内合唱团二团的指挥苏毅。音乐是什么？在声自然中，音乐是透过结构自然声响的符号而成的一种新结构。
大家好，我是刘毅，目前是高雄室内合唱团二团的歌者。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一种跨越语言、精神、边界的对话方式。在声自然中，我们用人声去回应风、水、树木等的自然声音，让大家不只是听见音乐，而是感到自己正在被自然听见。它是一种共鸣，是一种让人和土地重新连结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首先欢迎苏毅，苏毅你好。
汉阳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刘毅。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毅。
是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两位节目来宾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啊？那做了很多的诠释，我们也期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透过音乐的交流呢，会绽放出很多的火花。特别是这两位刚刚都自我介绍了，是高雄室内合唱团，一位是指挥，一位是歌手哦。其实他们还有共同的身份，作曲家、声乐家，还有音乐教育工作者。我还漏掉了什么？
好像差不多。
对，差不多都是，就是我们 对我们两个都是
音乐爱好者，这样
是没错。
好，除此之外呢，两位节目来宾跟汉阳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都是台南人。
台南人赞啊，
非常赞！哇，这个笑声会不会太欢乐了？
这是台南人的笑声，
没错。
汉阳真的非常开心啊、哦，邀请到两位音乐家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高雄室内合唱团啊。他们即将在12月13号星期六晚上7:30驱车北上到台中的新民高中，
没错，
将会有一场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会。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汉阳就是希望把这场音乐会的讯息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提到这场音乐会之前呢，我想先请刘毅跟苏毅啊，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两位的结合，在音乐的道路上是非常知心的好伙伴，而且是合作者，而且你们还共同有一个类似研究室的一个工作坊，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
嗯，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好，对，其实我们两个应该是相见恨晚的，因为我们的名字实在是太一样了。
是，
对，我们都是单名，然后都是毅四声这样。对，那我们两个认识的渊源是这样，因为我是高雄室内合唱团二团的指挥、嗯。那一次的时候是我们要唱卡门，对不对？
对对，卡门。
对，我们接了一个计划是要演卡门，然后那时候我在做 audition 的时候，然后刘毅就是其中一位 audition 的歌手，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真的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是全程是微笑的状态、哦，对，因为他的声音真的恰好是我最喜欢的那种 tenor 的声音。嗯，对，所以我就对他印象很深刻。然后之后好像是听到刘毅要来考师大音乐系的指挥所，对，那因为我是师大音乐指挥所毕业嘛， 所以我就想说，哦，有可能他会即将成为我同门的学弟嘛，
嗯，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也非常优秀，就是真的如愿考上就是师大音乐系的指挥研究所，然后是我们两个老师都是翁家芬老师这样，嗯，对对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展开我们的这个学长学弟的关系，
嗯，
对。好，然后之后你在台北念，哦，我们两个都在台北室内合唱团当歌手，
是，
对，我们两个都是唱台北室内合唱团。然后他毕业之后，我就一直问他说，他到底有没有 要回来台南？因为我觉得我也需要一个跟我一起就是共同奋斗的合唱的这个
伙伴，
伙伴
战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hey, 所以他也真的很棒的是，他刚好在台南也真的顺利的考上了教职，正式的教职，所以他也在台南定居了。对，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常常会做一些音乐的讨论，然后不管是指挥或是歌手或者是在各种作曲的方面，其实我们常常会做很多互动跟交流，
嗯，
对。那于是我们就决定要来做一个人生制研所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然后能够发表自己作品的平台这样，
嗯，
对。这个人生制研所其实刚开始我们出发点真的很单纯，嗯，就真的只是想说有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听听看，
嗯，
然后看一看我们的作品跟乐谱这样子。对，我们并没有想说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收入啊或是盈利啊，嗯，这都不是我们刚开始的出发点，
是，
对，单纯只是想要做一个分享而已，
嗯，
对。那就是曲子可能越写越多，那也真的很感谢就是台湾的各方面的合唱团的指挥老师或者是合唱歌手们对我们曲子的信赖还有支持。对，那我们也开始有慢慢的把我们的曲子推广出去，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hey, 那我们就是尽量各种层面的曲子我们都尝试去写作。对，不管是把台湾的声音就是写在我们的合唱乐谱里面，或是一些比如说拉丁经文的宗教歌曲，这些东西我们就是都尽量在尝试在写作中。
好，刚刚在分享的这位是苏毅，哦，
啊，
声音非常的低沉，你也是歌手吧？
对对对对对，但我是唱男高音，虽然我的讲话声音比较稍微低沉一点点，
对，还有假设女高音，
啊，对对对 对, 对，我之前在北室内的时候，陈玉红老师他带文艺复兴的曲子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我就是唱 alto，所以我其实现在在女校工作嘛，
是，
那在女校工作带合唱团，其实我有尝试过用我本来男生的声音去教，可是女同学的掌握度会真的没有那么好，他们会直接用他们的低八度唱，嗯，这样子。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应该要把自己的假声再训练的好一点点。对，所以我在教女生歌手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使用同一种音区来唱，这样子，
嗯，
对，okay. 他们会比较能够 catch 到老师现在讲的共鸣是什么之类的。对对对，
好，名师出高徒哦，两位学长学弟今天在节目当中，那刚刚是学长的分享哦，学弟来谈一谈嘛，你们都非常棒的回到自己的故乡台南哦，嗯，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刚刚学长分享完了，来留意学弟。
哇，其实刚才学长已经把很多东西都讲完了，
就是你学长话太多了。
对，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台南人，然后我从小就生长在台南，然后我当初去报考高雄室内合唱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大学也在台南念，
嗯，
我就念台南大学，然后是音乐系读主修声乐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很希望我未来那个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合唱，国小参加合唱团，然后高中也参加合唱团上来的，算是那种合唱宝宝类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合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喜欢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听到高室内，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希望可以参加高室内，所以我就过去到了那个二团那边去甄选，然后所以才有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段奇妙的缘分。
嗯，
而且我们到最后就是有一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才发觉，诶，其实苏毅那个时候也有短暂的读过一下南大，然后甚至是我们国中都是同一个国中，都是长荣中学，
没错，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觉得蛮奇妙的一段缘分，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回到台南，然后这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在音乐的道路上可以有像苏毅这样子的朋友支持，然后当然在人生制研所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两位很重要的伙伴是湘君，然后他现在目前也是定居在台南，跟另外一位很棒的视觉设计师威婷，对，他也是目前定居在台南，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可以有在音乐的道路上可以找到这样子四个人一起 奋斗的伙伴，
而且还在同一个城市。
是，
对对对。
提到黄家驹，听说你们三位好朋友，他应该要改名为黄毅吧？
我们曾经有这么建议过他，他听来，他听的黄毅两个字以后，感觉很像是什么？以前那个武侠
黄蓉的妹妹，
对对对对对，他就嗯，他先暂时不考虑改名。
不合群呢、欸
是啊是啊是啊。好，刚刚是合唱宝宝刘毅给我们分享哦。那你刚刚自我介绍是高雄室内合唱团的歌手嘛，那其实你自己也有涉猎在合唱指挥对不对？
对，我自己也有在涉猎合唱指挥中、嗯、然后目前我在高雄室内也有一个女生团，然后这个女生团是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成立了一个比较社会性质的偏向乐龄的导向的合唱团，叫金色时光。
是，
然后因为金色时光其实还蛮受欢迎的，所以到2024年的时候一直都还是有人想要来报名，然后但我们因为场地的关系、嗯、所以真的蛮糟了、嗯、没有办法，那就是高室内那边就请我再开一个女生团，然后也是走这样子的形式，是比较社会教育形式的，然后是全龄的女生团，所以目前我们就是我在高雄室内合唱团还有带一个就是金色女生合唱团、
嗯、
然后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姐姐妹妹们一起，
所以高雄室内合唱团也算是一个家族合唱团哦。
嗯，我们现在目前有五个合唱团、嗯、
对，我们常态练习有五个，包含了高雄室内一团 是我们原本的主要的团体，现在比较多都是唱大型的合唱作品，包含一些神剧啊、嗯、或者是交响曲合唱的方面、嗯嗯、那我们今天上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的高雄室内合唱团二团、
嗯、
然后这是一个大约20多人的精致的室内乐合唱、
嗯、
然后再来有刚才我提到的金色时光合唱团，他们目前是60多个人、
嗯
嗯、然后是比较乐龄导向的合唱团，然后跟我们这一团金色女生合唱团也是，然后再来我们最近今年刚新成立的是高雄室内儿童合唱团。对，就是由我们原本应该要改名黄毅的黄湘君。
对，黄毅老师。
对对对对对，黄老师，黄老师来带领这个儿童合唱团，因为他对于小朋友真的蛮有很不一样的想法，而且他很适合跟小朋友沟通。
他是孩子王，
对，他真的是孩子王，嗯、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那班最小的大概有4、5岁就可以入班了、
嗯，
然后一直到小学1、2年级的都有。
嗯，
对，所以目前常态是5个团。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到刘毅跟苏毅哦这么开心的聊着合唱这件事情哦，对他们来讲，这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在这条道路上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携手同行共同创作、
嗯、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跟幸运的事情、哦、
真的真的真的、
嗯、是
嗯，汉阳今天也非常开心又能够邀请双毅、哦、来到节目当中。好，当然我们主要的呢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刚刚刘毅有提到了这一次12月13号在台中新民高中的演出呢，是由高雄室内合唱团的二团单纲演出哦。那请苏毅，我都要想一想苏毅还是刘毅。请苏毅老师呢跟大家提一下哦，因为据说这一场音乐会啊是第二次以这样的主题
没错
所建构的一场音乐会吧、嗯、
对、
嗯、
这一场音乐会是生自然，那我们这一集是做到第二集这样，
是
当然希望之后还会有很多集继续产出这样子、
嗯、
对对对，那生自然就是顾名思义，我们这场主要的东西是在做用人声然后去唱出自然声响中的一切比如说风声啊大地的声音啊等等，就是能够表现自然环境的，然后透过人声来传达。
嗯，
对，所以这场音乐会我们会做一个沉浸式的设计。
是，
对，
所谓的沉浸式呢，不光只是这个在舞台上演出的歌手，包括观众也被纳入了。
没错，观众也是沉浸式的其中一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所谓沉浸式的概念是这样，通常我们在音乐会中，可能一个曲目结束，我们会有一些鼓掌，或者是会有一些曲目介绍啊，主持人讲话的时间这样。嗯、那我们这一场声自然，基本上串场，从曲目到曲目之间，我们会先做一点自然声响的播放。 那这个声音呢，其实大致上是从这个黄石国家公园它出的这个自然声响的录音，
是
对，那里面录音其实好几百种、那我们就去挑选了跟我们下一首曲目有关系的场景设定。那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观众先有置身在那个环境中的感受、然后我们再往下听，因为像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基本上都是没有歌词的曲目、所以我觉得以观众的角度来看，他会真的比较难进入到这个曲子里面的想象。当然我们合唱的团员因为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跟指挥之间有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互动是理解这些符号到底是在描述什么、对，但就观众的角度而言，他可能第一次听这样子的曲子，对，那他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的好进去这个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希望透过声音，那这个声音里面其实包含比如说动物的声音或是大自然本身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能够让观众因为在他的生命经验中可能有听过这样子的声响，他可能会想象他在哪里，对，那他就比较容易进去下一个曲子里面的环境中。对，
是，不管是声、自然、一或二都充满了实验性，不管是对观众或者是对演出者来讲都是非常刺激的事情。我们慢慢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聊到这里呢，我想请两位先跟大家来安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即将欣赏的第一个作品。
好的，第一个作品呢，我们是在Elements 这个组曲元素组曲中的第三乐章，那它是火这个乐章 Fire。 那这个曲子呢总共包含四个乐章，分别就是风火水土这样子。嘿，那这个火的乐章呢听起来就会比较激昂一点点，里面会有很多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去描述火的艳丽也好，或是火的魔力也好，还有它的跳动也好，它是比较有动感的一种元素。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感受，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刘毅跟苏毅，我们待会儿见。